欢迎大家回到篮球乌托邦的 podcast， 我是你们主持人 Quan，
我是 Mike，
我是 Louis，
我是 Kai。
今天的 podcast 我们要来聊 NBA 几支最近我们觉得比较讨论话题的球队。第一支是公牛。那公牛其实今年其实从休赛季以来我们就讨论蛮多的啦。那最近他们就是公牛算是遇到一波小乱流，在他们其实基本上今年一整年都大概在第一名第二名徘徊，那在今天输了这个七六人之后是掉到东区第四名。那因为公牛其实今年一整年都蛮风光的，但他们其实 Loki 已经连续输四已经四连败了。那我就是我们刚刚在讨论的时候就讨论到一个公牛未来性的问题。对，那我大概讲一下，就是公牛今年休赛季的时候签了 DeRozan， 一个已经就是他的合约大概会到他37岁的时候。那今年在签完他之后，他的队友是一个跟他球风重叠性非常高的 Zach LaVine。 那 LaVine 今年是一个自由球员，那我们刚刚就开始有点讨论到说，如果公牛这支球队今年没有办法展现出一定的成绩，如果假设举个例在第一轮就被刷掉，那 LaVine 会不会在季外就开始考虑说这支球队没有什么未来性，我甚至变成二哥，那我要不要离队。对，所以我们的话题是这样开始的。那我先来问 Louis 好了，因为我们刚刚有讨论到说公牛跟老鹰的这个前景是比较看好，然后我是说老鹰啦。那你对于公牛这支球队，你觉得他们的未来性你觉得你怎么看？
我觉得因为我们那个 conversation 是跟老鹰比嘛，可是我觉得公牛跟其他 NBA 很多支球队来说，我觉得他的前景已经算是好很多了，对我来说啦。就是虽然现在就是球队战绩慢慢掉下来，然后也越来越多 rumors 或者是大家会去讨论说LaVine 跟 DeRozan 是不是真的可以相容？这样，我觉得这还好啦。我觉得这些都只是当你球队战绩在烂，就是不好的时候，这些 small talk 是一定会跑出来的。就是当你在赢的时候，也不会有人特别去讨论说，他们是不是 best duo since Kobe and Shaq 那种之类的那种。所以我觉得，我觉得对我来说，他们，我觉得他们还可以再用这个阵容去拼个一两年，会怎么样？会不会拿冠？最后会不会拿冠军？其实我也不能 guarantee。可是我觉得至少这是一个可以去，这是一个就是跟他们近几年比起来。最 competitive 最有机会去冲击冠军的一个阵容。而且当然他们最近战绩会那么不好是因为伤病的问题嘛。Alex Caruso 跟Lonzo Ball 已经大概快两个月没有打球。所以我觉得他们战绩就是会掉下来，我觉得就是一定会有原因的。你看勇士也是没有 Draymond 或没有 Klay Thompson， 他们也是会掉下来，这是一定的。所以我觉得我觉得对我来说啦，我觉得他们至少 put up 这一个阵容在东区来说已经算是很强了。而且最重要的是我觉得 Billy Donovan 有真的put up 一个 system， 就是虽然他们可以经历了这么多伤兵，之前还有 COVID， 是四个人在 COVID 还是什么之类的，可是他们其实战绩也没有掉的很多啊，是最近真的开始 maybe All-Star Break 之后球队开始针对他们，很认真的去针对他们。 Sure， 我觉得战绩掉下一点我觉得是可以接受的。对啊，
其实我会带到这个话题，其实也不是想要杞人忧天，就是说他们四连败，他们突然就变成一直完全没有未来性可言的球队。那我当初的想法比较像是说，公牛其实在把去年把这个 Vucevic 拉进来就浪费了，就花应该是花了不少的
浪费，
对，不要说浪费，就花了不少的首轮签。那在今年 sign and trade Lonzo Ball 的时候也是花了首轮签，那在 sign and trade DeRozan 也是花了首轮签。所以其实这支球队的不管是 asset， 他首先 asset 所这个那个 picks 基本上都已经未来几年都已经没了，再来就是他们的薪资上面其实已经绑定在这五个人上面了。所以我的看法是，如果这个东西不 work out， 然后 LaVine 又是一个就是会不会留的这个问号的话，其实我觉得公牛可能很多人没有想到，但是公牛其实离就是爆掉我觉得比很多人想象的还要再近。那我先来问凯好，因为凯这是之前我跟凯也有讨论到的话题，那你对于就是公牛现在的状况你怎么看？
其实这个话题是我原本是我带起的，因为我其实就一直都很想研讨
这个，也要 credit
偷偷 credit 到身上。 可是我其实从我觉得从开季 DeRozan 有一个非常就是爆炸性演出，然后直接算是有点把 LaVine 的光彩夺走之后，我其实一直都在想这个问题，就是身为一个职业运动员，尤其是你已经 made it to the top， 像 Zach LaVine 这种已经是 NBA 数一数二的球星，去年在也在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团队里面，在公牛有历史有悠久传统的一个球队，今年 DeRozan 出现 MVP 等级数据，直接变成一哥。虽然说 LaVine 账面上他的数据好像跟以往也没有差太多，今年自由球员自由市场拿到一个 max 合约，应该也是没有问题。可是我觉得不管怎么样，人都是有 ego 的，尤其是他们这种 superstar ego 绝对比一般人更高，我觉得他绝对无法，应该说容忍，就是自己的光彩被夺走。当然，他账面上 Zach LaVine 都是一个非常 team player 100%。当然，我现在有点阴谋论啊，可是我自己是感觉 Zach LaVine 离开这支球队的可能性越来越高，其实是附和Quan最一开始讲。那我是觉得，这真的是我觉得公牛最近这几年来可能很关键性的一年，因为我觉得这完全是决定了接下来这四五年来他们的未来走向如何。我就先讲公牛的现况哈。其实 Lewis 跟 Quan 刚刚都有提到，就是公牛虽然说整季一直在都是维持东区前段班，但最近有输几场比赛，某方面跟伤兵有关，某方面其实也跟他们队伍缺乏一些内线防守啊，然后等等有关。我是觉得 LaVine 明年走掉，我觉得搞不好对公牛说不定是好的事情。
Oh shit!
What the fuck?
我
觉得有一个可能性是，第一个公牛有机会，就是我觉得公牛球团有可能是犹豫不想签 Zach LaVine。 我的原因是这样子， Zach LaVine 当年在灰狼的时候就受过一个接近是职业就是终结职业运动职业生涯的一个伤，他左膝盖是 MCL 断掉嘛，
ACL
断掉， sorry、
我怎么完全感觉不出来。
Zach LaVine 其实过去这几年来打得很健康，但是今年他又出现了这个所谓的膝盖问题。我记得是明星赛周末吗？明星赛周末前
有一小波，他是说他们那时候官方的说法是就是膝盖的不舒适，所以其实严格说起来是什么我们也不确定，因为其实膝盖或者是被什么不舒适这些巨星常有，其实就是
Zion Williams 不舒适很久了。
我跟你讲，我跟你讲 LeBron James 膝盖不舒服更久了，他看到人民币就对
LeBron， 我靠，
对对对，那是另一种膝盖不舒服， you know, not athletically, right? OK,
yeah, 可是 LaVine 他那一次被，我记得他是被带去洛杉矶，是球团把他带去洛杉矶，然后他就好像几场比赛没打嘛，所以其实那一次发那件事情有那个消息之后，还蛮多有球迷就是有一点，因为算是报警讯嘛，就是大家都有一点紧张，说Zach LaVine 是不是有问题？所以当然我们都不知道明确发生什么事嘛，但是我的意思是说，以 Zach LaVine 这种有职业伤势，而且某方面来讲算是也蛮靠他的运动能力，虽然说他现在已经基本上是个 jump shooter。但是我觉得有这个可能性，公牛决定不签他。那我觉得不签他不是说真的不签，我认为公牛有机会是可以 sign and trade。 因为 I mean 说实在我不知道 LaVine 过去几年在公牛的时候，说我不确定公牛球团有没有认真考虑把他当成一哥的感觉。
我觉得凯就是在这一波言论讲出非常多就是不尊重人的话。
很多是 towards Zach LaVine。
因为我记得去年我们在做新生代得分后卫排行榜的时候，我们是可能除了 Kai 以外，可是我们那时候是一致的把 Zach LaVine 放在最高。可是我觉得假设是因为他2017年加入公牛嘛、yeah. 那前面两年我相信其实就连我也是啊，球迷就公牛迷一定也都是就是会怀疑说 Zach LaVine 真的是，你不要说他是不是一个好，他是不是一个根本是不是一个基石等级的球员，我觉得大家都不一定。但我觉得他去年就是应该说已经连续两年了，缴出25分以上，然后命中率超级高的表现，我觉得他已经慢慢，就算他不是一个冠军球队等级的一个，我觉得他在冠军球队也可以当二哥，我觉得应该是不会有太多公牛迷去反对。
Yeah, 其实我不是要 make a case 是说 LaVine 怎么样，我只是说以公牛球团的角度去看的话，因为毕竟像跨你刚刚讲，公牛现在已经薪资有点被锁死了。如果说 Zach LaVine 今年拿到了一个 All-NBA eligible for Supermax, 你觉得公牛会做吗？因为如果不做的话，你基本上等同就是失去他。
对，我懂。可是我，Lewis, 你是要讲什么吗？
我觉得我跟 Kai 完全是持相反意见的，就是因为 Kai 是觉得说，maybe in the universe, 就是公牛不把他带回来 ，maybe 这个 thing for them。我觉得完全相反，就是我觉得公牛一定会把他想办法把他带回来。然后而且就我 OK, 当然如果最后他们就是球队会不会 work out, 我觉得那是另外一回事。可是 就是 DeRozan、 Vucevic、 Lonzo、 Caruso 来之前就是 Zach LaVine 的球队啊，就是 like 也证明说他真的有把球队带到一个 level。 It's maybe it wasn't like playoff 的球队， but 他确实是有把球队稍微往上带一点。然后我记得凯好像有提到就是 Zach LaVine 自己的 ego 的问题，我觉得反倒是还好，就是因为他们当初签了这么多人或 sign 就是做了这么多 moves， 我相信他们一定也有都先通知过 Zach LaVine， 我觉得应该我 assume 应该会有，就是 Zach LaVine 一定会先听到一些风声。 I mean he was okay with that， 就是所以我觉得我不觉得说就是这一年这样的一个变化就会让 Zach LaVine 觉得说哦、oh, what the fuck， 怎么会突然有人来抢我大哥位置， like he knew it was coming。 而且我觉得重点是 DeRozan 是今年又一个回春年，说明明年 DeRozan average like what 15分、Zach LaVine 还是继
续下15分。
I mean 就是 DeRozan 只会越来越烂啊，就是I mean it's expected， like 你现在在笑 but it's kind of expected，
yeah,
就是
rotten 这样吗？
Yeah， 就是 Zach LaVine 的，我觉得他大哥就是他在这支球队永远不会没有位置、oh. 如果他真的想要去当一格，他可以去活塞啊，他去活塞一定当一格啊，你觉得他会想要去活塞当一格吗？
Yeah， 我想稍微回应一下，我
活塞太 extreme 的话我告诉什么例子。
不是我其实同意Lewis 的第一点，就是公牛一定会想尽办法把 Zach LaVine 带回来，但是我觉得我想提供一个不同 perspective， 就是我刚刚说我先讲现况的话，我完全同意公牛现在绝对想尽办法就要讨好 Zach LaVine 跟 DeRozan， 把两位留下来，至少把你一个胜利的基础，一个进季后赛的基础留下来，这绝对是首先必要条件。可是我想提到一个就是未来事，我就先讲好了，今年其实我们刚才讨论的时候就有提过这件事情，然后我就拿出来讲好。假如说今年季后赛公牛第一轮就输掉，而且是很惨淡就被横扫4-1扫掉，
假如说第一轮遇到篮网
呀、这不是不可能的事情，要篮网然后呢被4-1扫给扫出局，公牛球团看待这个 duo 的组合会不会跟现在一样，我觉得就很难说，这个变数很大。尤其是我们看到最近几年，我觉得这真的是有事实存在，就是尤其是 social media 的关系，你看去年在季后赛以前我们不会说七六人会主动想拆散 Ben Simmons 跟 Joel Embiid， 但是一个系列赛就缔造了，当然 Joel Embiid 跟 Ben Simmons 都是一个 super ego 非常非常非常大的球员，我觉得 LaVine 跟 DeRozan 相对来讲比较就是他比较中，对，配合度就比较没有 ego， 比较没有大。但我只是说，尤其是我们都看到，就是其实这个双核心的组合，当然例行赛可以赢球，可是我觉得到季后赛，就是我觉得对他们这两位球星的负担真的很重。
Yeah， 我想先回应一下 Lewis 刚刚的点。Yeah， 就是也不是 Lewis， 应该说是 Kai 的点，就是
到底是谁的点啊？
是 Kai 的点，就是说就是 LaVine 就是一个
价值。你是想说大家都错了，对不对？
没有，因为我其实我觉得 Lewis 刚刚有 touch 到一个还蛮重要的观点，是可能 Kai 可能有 miss 掉了，就是。在公牛做这些 off season move， 在加 DeRozan 加 Lonzo Ball 甚至去年加 Vucevic 之前，他们的看法都是我要把 LaVine 视为一哥来 build， 就是其实公牛我觉得光这一点就已经证明说他们公牛球团确实是把 LaVine 当一哥在看，而且是一支可能可以赢球的一哥、
right.
对，然后 DeRozan 今年的崛起完全是大家预料之 外，对，就是没有人会预料到哦 DeRozan 来然后会把 LaVine 的这个一哥位置抢走嘛，对不对？所以我觉得这个是第一点。那第二点是也因为这个是一个意料之外的举动，所以我相信 LaVine 当时，因为 LaVine 你如果去看他季前的这些 interview， 他都是说哦，就是我会拿到我觉得我会尽量去争取我该拿的，但我没有理由去离开公牛。但现在他的说法就是，如果你去看他这些讲法，越来越保守一点。他当然他也没有去讲，他就是那个 DeRozan 打得好，他还是说哦，这个人超强的，就是来我从来没有过这么好的队友干嘛的。但是I mean 他有跟 Carl Anthony Towns 当过队友，可是。就是我觉得这些种种迹象也 caught him off guard， 就是他也没有想到说我一哥的位置原来坐这么稳，没想到一个 DeRozan 来我的位置也会不保，所以我不太清楚就是这样子的 dynamic 在他的内心里面有没有起什么化学效应。对，那我问 Mike， 你还没有讲到，看你
有，我先回想一下，我记得在就是季初刚开始 DeRozan 打得很好，有点 outshine LaVine 的时候，我记得好像就媒体炒作过这个话题，然后LaVine 当时的反应是乐见其，但是随着 DeRozan 越来越多球，尤其是在他们 clutch 的时候，就是由他来操刀，对不对？真的你我觉得你这个 concern 是有点可能的，就是说那谁才是真正的 franchise？ 那现在看起来这个 DeRozan 的身世已经在 LaVine 之上了，所以这个可能跟他们球队未来 chemistry 有关系。那既然你已经讲到就是说可能薪资已经锁死的状况的话，我就会思考一下说，诶，为什么我们对公牛有这么高的期望？还有公牛如果能够取得成功，他们会是最像怎么样的球队？我先说，我觉得公牛 其实不是很像这个时代最好的几支球队建队的雏形，因为如果说你说就是这个时代的球队进攻强项 spacing 就是一切的话，你要么就是有很好的控卫自行去制造空档出来进攻，要么就很会挡拆，然后要么就是说有内线有很好的长人，今年几乎所有 MVP 的候选人都是长人，由他们来一对挡拆或者是在低位制造出空档，然后打单边进制造空档。我觉得公牛完全都是在这些打法以外的样子，就是公牛主要进攻主轴，我觉得比较像是过去我们也是，我觉得同时这也是大家对他们的有很高的那个想象力的原因，因为我觉得公牛很像是一群高后卫，然后可以拼防守，然后在进攻防守上面，其实就是像比如说你把 Michael Jordan 跟 Scottie Pippen 都各拆成两个人，对，两个人负责进攻，两个人负责防守，然后同时呢，在进攻上面，他们有一堆有两个人是那种体能无限的，比方说 Levine 跟 DeRozan 都是可以中距离拔起来就投，然后三分，甚至我看到 Levine 常在三分就直接假动作然后拔起来投，那种好像无视射程、无视防守的那种，就是霸道型的那种后仰跳投或进攻，这都会让我们想起来90年代那两个最强的人的身影嘛。那再加上防守组可能是 Caruso 跟这个Lonzo Ball 他们的重要性，所以我觉得很像是这样子的舰队方针。可是这样的舰队方针的话，我觉得哦，如果你说提到他们的中锋的话，他们有 Vucevic， 可是这样子的舰队方针来讲，我觉得似乎在 spacing 上面，第一个他们挡拆的比例似乎，我觉得 Lonzo 在的时候比较高吧。对，那在全场进攻的时候，我觉得好像也没有特别优秀。我觉得他们是技术的一波成功是来自于他们的防守真的很优秀，就是在 Caruso 跟这个 Lonzo 都还在阵的时候，所以有点像是以前公牛由后场压迫去制造出他们的这个的球场上的优势啊。所以我觉得眼前我最能够想象他们的成功模式应该是像之前快艇吧，就是也是个双枪，有 Paul George， 然后还有这个 Kawhi Leonard。 可是这个我认为 Kawhi Leonard 跟 Paul George 跟公牛这群人比的话都算是攻守俱佳，那可是公牛这些人可能有的人是偏进攻组，有的人是偏防守组，所以如果说要做一个类比的话，我觉得他们似乎像是比较营养不良的就跟最强时期的快艇双枪比的话，我觉得他们像是比较有一点稍微穷人版的，但是你也不能说他们会很烂啊，所以我认为他们应该是不会太烂，但是也许没办法 live up 他们的 hype， 或者是达到他们就是最建这支球队的时候所期待达成的高度。
Yeah， 我觉得关于我就快速补充一点，我觉得关于 pick and roll 那个点，我觉得不成立，是因为公牛其实有打 pick and roll， 打的不少，
有吗？
如果你去看 frequency 的话，他们就是全联盟第三高的，只输爵士跟老鹰。但是他们的 pick and roll 跟 modern NBA 的 pick and roll 比较不一样，是他们比较类似于传统，就是像我们如果又要带到像什么 Steve Nash、John Stockton 那种。Pick and roll, pick and pop， 就是在中距离 operate 那种 pick and roll， 比较不太像是像我们刚刚讲爵士现在打 pick and roll， 切入之后，然后 like defense 缩进去，然后找外线空档 kick out， 这种比较不一样。可是如果只是讲 pick and roll， 我觉得公牛其实是有打的。那 Louis， 我刚看你是不是有想要补充
？我不知道，可能刚听到那个 pick and roll 的那个 stats， 可是我觉得我不知道哎，我觉得大家有点忘记说开机前的公牛有多 unstoppable 我觉得有一点就是可能已经过太久了，
有可能，因为对啊，有可能，
因为他们如果全部人都健康正常打的话，就他们一天可以有至少五六个 highlight， 就是他们的，我觉得他们的进攻甚至他们的防守，我觉得这都是已经是 like。当然那时候是开季前，很多球队还是 not in shape， 可是 still 我觉得我看到的是，我觉得是近几年来就是球队比较少会去做尝试的去尝试做进攻，然后而且是真的有效啊，就是他们切入，然后底线人 drive in， 然后 either alley-oop 或是就是 bounce pass track 他直接搞扣篮，就这些很简单的 offense 其实很 efficient， 而且当时可是季前的时候，就是刚开季前的时候，他们看起来真的是最强的一支球队 offensively， 我觉得，而且像你刚刚讲到 defense， Caruso 跟 Lonzo， 我没记错的话，有一阵子是两个人是就是 steals 的 leader， 第一第二名
啊，
对啊，就是 like 他们的防守是 like 就是 on top of NBA， 你知道是整个 NBA 最好的，所以我觉得我不知道，我觉得重点是因为现在 Caruso 跟 Lonzo 就是伤势不明朗，可是如果真的等到季后赛回来的话 like, ，it's hard to say， 我觉得就算对上篮网，我觉得 they have a chance， 而且就算他们输给篮网，你觉得这是一个就是啊，如果 as a Bulls fan， 你觉得这是一个怎么讲，就是输的就是不好的 experiment 吗？就是你们从一支不是季后赛队伍，然后打到这一东区前四，然后 sure 第一轮输给篮网。Arguably 可能是总冠军的球队，你觉得这是一个输的 experiment 吗？
哎、欸，那我回想一下，就是因为我刚才提到快艇嘛，就是快艇最好的时候，也就是我们这个 show host 我们的 Sex Lake Quan 他的曾经非常支持的一队，有没有？他支持，他说快艇会拿冠军嘛？可是说真的，快艇当时也是真的攻守俱佳，而且他们是两个球员，你看嘛，就是攻跟守在公牛是长在两组人身上嘛，对不对？就是二二这样子，可是，在快艇是长在两个人身上，可是同时他们受到伤病的影响也就更严重了。所以我知道你刚才讲的 factor 其实跟伤病相当有关系，可是我觉得这样的组合在季后赛会不会像现在最 in trend 的那种打法？比方说就是比较正统的 pick and roll， 或者是是拉出很多 spacing 的打法，对，我觉得还带考验，因为就是我们也看到快艇真的没有在季后赛走到最深过嘛。
可是快艇那时候是真的只有两个人，可是 at least 如果 Lonzo 跟 Caruso 回来，他们还有 Lonzo 跟 Caruso，
拆成四个人的快艇。
Yes， even Vucevic is 就是他的攻是优于守的、啊，
yeah,
对啊，
yeah, 绝对比 Zubac 差很多
的。我觉得绝对有一个版本的公牛，就是像 Lewis 刚刚讲，就是寄出就是攻守兼备的公牛，
他们连赢对手五十几分诶、欸，在 preseason 的时候。对手五十几分
yeah, 对，我觉得我带这个话题也不是说我对于公牛的未来性就是完全堪忧还是怎样，我觉得这是一个可以往上也可以往下的 situation， 就我觉得可以大好大坏。那我不知道，我觉得公牛对我而言最令人堪忧的点在于，我不知道公牛这样子赌博是 Lonzo Ball 还有 Caruso 的防守能不能在季后赛也如法炮制。一来我觉得当时他们，因为他们一开始刚开机有他们两个在的时候，公牛其实是联盟最好的防守之一，那我其实觉得那个是其实有点 overestimate， 就是我觉得那是当下，就我其实不觉得他们两个的防守其实可以真的把公牛的防守网组得这么好。那再来是这点比较像是我跟凯在 off air 有提到过的问题，就是公牛这支球队舰队的雏形 Levine 跟 DeRozan， 其实他们是一个非常 ISO heavy 的球队。那这支球队其实就有一点让我想到过去两年的塞尔迪克，有 Jason Tatum 还有 Jaylen Brown， 就是他们两，就是这支球队并不是说非常提倡 ball movement， 所以在防守端上面其实蛮好被牵制的。那我觉得很好的一个 showcase 就是上场他们打公路的时候 Drew Holiday 其实完全 Drew Holiday 跟 Grayson Allen， 反正 Grayson Allen 就是他们俩其实是把 DeRozan 牵制起来，那其实公牛的就是其他球员就有点不知所措，因为平常他们也没有在打什么这个 offensive sets，
yeah， 他们其他球员 also 是 G League 的球员，
yeah yeah， 对的，我也不 expect Ayo Dosunmu 会干嘛，可是我的意思是说，就算我今天把 Ayo Dosunmu 换成 Lonzo Ball， 我也不觉得他们的在进攻端上面会有多好的呈现，因为 Lonzo Ball 也不是我们传统想象中的pick and roll 那种，就是像什么 John Stockton Steve Nash 那种类似雏形的控卫，他比较像是 open court 的 point guard、okay. 那到季后赛球队的打法通常都会变得非常半场 oriented， 变得半场进攻。那公牛这种 open court 的打法，我觉得外面我们之前看到 Ben Simmons 什么，就是其实是蛮不吃香的啦，就是如果这样讲，对，然后再加上 DeRozan 的这个 checkered playoff history， 所以我才会想说有一个又有另外一个版本的公牛是对，又有另外一个版本的公牛，就是在季后赛可能这些弱点全部被凸显，然后第一轮不要说打篮网好了，就是假设遇到黄蜂，然后七战败掉，我举个例，
怎么可能会对到黄蜂？黄蜂会输老鹰啊？
哦，你说好，那假如说对到老鹰好了，然后最后第一轮被老鹰淘汰掉，那我其实我就可以想象一个 scenario， 就是公牛会开始想说，哎，这个核心真的可以 work 吗？
Yeah， 如果你们真输给老鹰 ，sure， 你们应该要 rebuild， 根本不可能啊！
呀、yeah, ，其实这就是我刚刚一直在讲，我其实就是一直在探索一些黑暗的未来选项。
黑暗的，
我不是真的说公牛怎么样，或是 Zach LaVine 怎么样，我只是说以目前我们所看到所有现在在台面上的牌，我自己做的一个比较，就是探索未来的选项啊。我是这样觉得，LaVine 跟 DeRozan 就像Quan讲的，有点像是塞尔提克的 Jaylen Brown 跟 Jason Tatum， 他们有很多时候在场上，虽然说同在场上就是一起得分，但很多时候他们在打自己的比赛。这个 possession 你看到是 DeRozan 打 ，OK， 这是 DeRozan possession， 下一个呢球交给 Levine， 这个 position 变 Levine。 很多时候我觉得很多在看公牛比赛的时候，我的感觉就是这样，很明显就是 OK， 这一球 DeRozan 决定要自己打，那就是大家观望他，可能 Vucevic 上来帮他一个做一个 pick、做一个 screen， 他就切进去，然后在那边 swim move， 然后那边挑篮，就这样，就这 position 就 end， 就是这样。所以除了 ISO heavy 以外，虽然说Quan刚刚说他们的 pick and roll 的比例很高，但我个人是觉得很多时候其实大部分都是配 Vucevic， 而且我以我自己 eye test， 我的感觉是他们 pick and roll 基本上很少传往里面传，大部分都是 Levine 跟 DeRozan pick 用那个 screen 当作一个空档，然后呢投中距离。所以我不是要怀疑公牛的，因为目前他们看起来是可以赢球， 但是到季后赛，就像我们之前一直都有讲过，就是速度会放慢下来。嗯，拥有内线、拥有篮板的球队一直以来都会有优势。不管三分球怎么改变篮球，就是 NBA 一直有篮板、有内线，你就会有优势。去年的公牛就是最佳的印证的例子。所以我觉得公牛，那接下来我要带到最后一点，就是我觉得有一个我们一直没有提到，就是我刚刚提的 Vucevic。因为其实 Vucevic 这个交易，我觉得真的很关键。公牛除了花了两个首轮签以外，也绑下了他的合约。他是3200万吗？还是什么？就是一个也是那种有点类似 max contract 的概念。
对，我尽量不去回想。
没错，那虽然 Vucevic 在数据上面好像每一年基本上都是那样，什么18分、11篮板这种概念，可是其实很明显我看得出来 Vucevic 在球队重要性已经低很多，尤其是跟去年比的话低很多。第一个不再这么依赖 Vucevic 的内线得分，当然因为有 DeRozan 的关系。第二点 ，Vucevic 的内线，我认为他的防守劣势，今年我觉得被 open up 的很
明显，无限放大，
对，被无限放大。所以我的意思是说，到了季后赛，假如说遇到一个崩盘，当然这是一个黑暗情节，但是假如说崩盘 ，Vucevic 你绝对交易不掉。我个人认为他这个合约跟他这种身手，尤其是身为一个常人 ，immobile 常人又不会防守，这是一个最我不知道，我觉得这是个 nightmare scenario。所以我不知道啊，但我现在讲全部都是一路看谁，有可能一路翻红
，Yeah，
很难说。
Vucevic 点我觉得超重要了，而且超明显的，就是真的有看公牛比赛，你就会发现 ，OK， 我先讲就是他们上个礼拜吧。打 Ja Morant， Ja Morant 在他头上砍46分那场比赛 ，Vucevic 就是直接被 Ja Morant 切成豆腐啊，
暴扣。
对啊，对啊，他可能没有到暴扣，可是他就是被拉出来，然后 Morant 一步，然后就把他过掉了上篮。那公牛进攻端可以 match 啊，可是防守端没办法跟他们这样打五五波。那再来就是我觉得我刚刚讲的那场公路比赛也体现了这一点，就是他们那场先发中锋放 Tristan Thompson，在其实基本上在 NBA 是公认一个已经不太能打的中锋，但是在公牛因为他再来是 Tony Bradley， 所以他们一定要让 double T 上这样，然后把 Vucevic 放在大前锋的位置，所以他们那场比赛的先发是 Ayo Dosunmu、 Levine、 DeRozan， 然后 Vucevic 跟 Tristan Thompson。 如果你去问一个什么未来人，他可能会以为这是什么2000年中的什么传统 lineup， 那也没有意外，那场比赛他们的防守，因为他说他们的进、欸、对他们的防守端也是被公路肆虐的很惨，所以我觉得凯讲这个点很有道理。我觉得你去看 big picture 宏观的去看这个事情的话，就是公牛的 asset 都已经被锁死了，锁死就算了，他们的球队雏形也被就 team identity 也被锁得蛮死的。他们有一个很明显的，像麦刚一开始在我们 off air 也有讲到，就是公牛现在有点像是一个 donut， 又像甜甜圈，就他的内线是中空的。那这个点其实我在短时间内也很难看到他们要怎么去补，他们真的就只能去补一些像是 Tristan Thompson 或者可能如果像 Bismack Biyombo 那样子的球员，去尽量以身高然后去补他们篮板上的劣势。可是我觉得这个问题很难短时间很难去把它弥补起来了。那 Mike、
欸、我倒觉得就是如果说公牛本身就选 Vucevic 当他们的中间的就站在中间的人的话，我其实觉得这样子我们更可以看到 Lonzo 跟 The Caruso 的重要性、欸、因为就像你看以前公牛旧的公牛时代公牛 3P 的那个年代、你就说 Luke Longley 是个很好的中锋嘛，其实就是他们本身就没选就要把 Vucevic 交易来，就不是要依赖他在中间发挥像是一个就是能攻能守什么全部都防守全部 cover 到中锋、
他们花两个首轮签、欸、
I know 但是他们舰队的方针就是把防守放在外围啊，所以所以你看嘛，就是以前有 Ron Harper 有 Pippen 有 Jordan， 他们在外围就是高后卫建构的很好的防守的情况之下，你觉得 Luke Longley 的防守，你看他们不是叫他来补什么都补得很好，他只要站好位置把空间站好就好了。你不能用每个中锋，你要看其他球员的任务角色啊。如果说其他球员本身就还好，就是重攻轻守的话，那中锋确实你可能要找一个像是 MB 还好了，总之你可能要找一个像好尔跟以前 Dwight Howard 这样的角色。你不能期待每个中锋都一定要是能攻能守，他才能当中锋啊。Vucevic 的角色就不是
OK 啊。但我稍微 cut off 一下，就是你做个 comparison， 就是当年那个94到96那支公牛队伍，他们先发五人的那个除掉 OK 除掉中锋，其他四人的 All Defensive Team versus 这个公牛队1到4号的 All Defensive Team 0，对 Jordan Pippen 加起来就有快20个吧。我的意思、
其实我觉得重点反而不是那个、okay. 我觉得重点是90年代你不会看到 Clyde Drexler 跟 Reggie Miller 去打 High Pick and Roll 把 Vucevic 拉出来，或者把 Luke Longley 拉出来。现在你会遇到 Steph Curry 会想尽办法把 Vucevic put on the island， 然后尤其现在的这个规则其实都很 advantage， 就是对后卫都还蛮 advantageous 的，都很蛮有优势的。所以我觉得 Vucevic 或是像我们之前讲过像 Gobert 啊那种比较传统一点的中锋， 很容易在季后赛被吃死死的，或是 Zubox 在快艇，如果回到快艇的 comparison， 他也是就是在季后赛基本上不能打。
不过我的 argument 在这边并不是说 Vucevic 就是可以防守烂或怎么样的，我只是说他们整个球队也许最重要防守的角色要放在刚刚我们提到那两个名字
后卫上面。
Lonzo， 对，就是当这样外围这一块如果是顾得好的时候，其实 Vucevic 本身
压力就大，
对，
压力就小，压力就小。
你觉得他们如果选 把 Vucevic 弄过来，会觉得说、哦、我们期待他发挥像 Dwight Howard 这样的防守吗？ Not possibly， 对不对？可是所以说，我认为其实我这个论点倒不是说有一个中锋是可以，哎，我妈我就很容易被拉出来打，对不对？对。可是你看，就是真的，我们有不知不觉我们会对中锋有一种期待，你会觉得说，哎，他可能要像 Jokic， 他可能要像 MB， 至少做攻守两方都盖得不错。可是公牛本身他们的防守就很自然而然是在放在外围嘛，对，他们是在那个 perimeter 防守比较好，对啊，所以不一定啊，对啊。
呀、yeah, ，我跟 Michael 的想法也比较接近，我觉得。况你刚刚有讲到啊，他们全部人健康的时候，公牛的 defensive rating 应该是全联盟最好的吧？ Vucevic wasn't even a problem， DeRozan wasn't even a problem。
Yeah, that was my point。
Yeah， 就是他们那时候， yeah. 他们那时候，我记得况也有讲说，这个 DeRozan 看起来防守也超强的，就是 like 这是一个 system 的东西啊，防守本来就从来就不是 one on one defense all the way 啊。就是你说，我觉得有一个比较重要的点是，如果是只谈论今年的季后赛的话，没有 Patrick Williams， 这可能很伤。可是 Patrick Williams gonna stick with them for a while， so like。I assume 如果去年明年他可以留着，你说被 John Moran 切入，被 Vucevic 被 John Moran 切入， Patrick Williams 还可以作为最后一道防线去 like stop him， try to stop him， I don't know， he'll probably get dunked on， but like 而且 Patrick Williams 本来就是 famous for 他的你要什么帮忙的防守
help defense 吗？
Yeah yeah yeah， 就是协防啦还是什么之类的。他本来就是进联盟前他是个 raw prospect， 可是唯一会被称赞的就是只有他的协防这个东西，所以这本来就是他的 instinct。 所以我觉得今年当然可能不太会看到，可是我觉得明年你说如果真的是讲 Bulls future 的话，我觉得 Vucevic 的防守的问题不是说他们 first priority 要解决的，对我来说啦。对啊，
我这边也 support 一下凯的看法。凯的看法是因为公牛已经花了太多 asset 去换 Vucevic 这个球员，所以可能对他期待比较高。不过如果我们考量舰队方针的话，我觉得他的防守我觉得可能会是他的第二个缺点吧。我觉得他真的缺点是他并没有他进攻没有达到就是球队，其实他进攻还可以，如果说还可以在白魔兽年代那么好的话，那当然更好。
你 你的期望值是什么？
期望值是
跟 Jokic 一样吗？
是 MB 对对对
I mean, 我那个没办法回啊，就是他不可能永远不可能到那个期望值。
那他防守本来就是那样啊，对不对？你就交易他的时候你就知道了。
Yeah， 我想短暂我想回一下，因为 Vucevic 今年退化，除了得分，他的 points per average 好像从19变17吗？三分球命中率是他最大的 dip，他今年好像三成出头，其他数据其实基本上都差不多。但我想讲的是，我不敢相信你们觉得内线防守不重要，因为我觉得在
我不是说内线防守不重要，
不是我的意思是说，你们觉得说 Vucevic 这个点是一个防守漏洞是 OK 的，因为我同意 Patrick Williams 回来之后，这个公牛的防守体系会完全不一样。很可惜今年他整季报销，因为如果有他的话，有这个 stretch four， 而且是一个以防守为 identity 的一个球员，当然我觉得可以帮助这个 Vucevic 很大的漏洞。但我的意思是说，你如果进到季后赛，你的先发中锋是几乎是全联盟可能倒数五名的烂的防守的话，那你就会有很大的劣势。因为呀，我了解你有外围的一群好的
篮网，不就是这样吗？我们不是还在说Blake Griffin 会不会被打，就是他们篮进去会被打爆 ？They were fine， 对不对？他们 almost beat the championship， 他们比太阳还要更 close。
不一样的是篮，不一样的是篮网，不一样的是 Blake Griffin 去年打很好的防守，在季后赛的时候，我的意思。Vucevic 的 track record 从来没有 suggest 说他在季后赛会打出好的防守。他当年啊，我就举个例好了，东区最大的劲敌公牛，我举个例，公路哈。当年 Vucevic 在魔术的时候遇到 Giannis 是直接被吃的干干净净的。我的意思是说，你看，如果你今天在季后赛你遇到公路，
谁遇到 Giannis 不会被吃的干干净净？
是没错
，Hayton 也被吃的干干净净。
可是那是我指的是三年前，我现在讲的是两三年前公路第二轮就被刷下来的那个 Giannis。当然那时候公路阵容没有像现在那么好，没有。Holiday， 但我意思是说，内线防守对我来说是季后赛至关重要，几乎是 number one priority。如果你的先发中锋是个 defensive liability 的话，我不觉得你的球队可以赢。这是我自己的看法。
对啊，我可是我也得承认一点，就是我觉得我刚刚的观点比较是着眼于现在、嗯，但我们的说法是未来嘛。那其实就像 Lewis 讲的 ，Patrick Williams 如果回来的话，我是觉得应该是可以解决不少这些问题，因为你到第四节其实大家可以不要 play Vucevic， 说难听一点 ，Vucevic 更不用上，甚至 DeRozan 如果防守就是也没有打好，你甚至给他不上，我觉得都没有问题。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应该，也许我刚刚想了一下，也许是可以避免的啦。对对。OK， 那我觉得公牛我们就讲到这边好了，因为我呀， yeah, 我觉得我们讲的蛮 thorough 的。那我们下面还有一个想要讲的球队，是一整年就是有点低迷的湖人，
有点低迷吗？
非常低迷的湖人，对湖人，应该要从哪里开始讲？反正最近有一些风声，湖人风声出来，一来第一个比较 pop 比较大场比较有可能发生的是，大家就是讲说湖人高层在讨论要不要 bench Westbrook， 然后甚至明年不要把他带回来干嘛
的？不是要 Brownie 弄到他们队上吗？
哎、欸，没有，因为那个因为
可能要再等两三年，
因为那样的 Brownie 就不会走，所以对，可是呀，可是第二点是就是最近开始有一些 talk show 啊或者是干嘛的开始讨论，哎、欸、，LeBron 被交易的可能性高不高？对不对？那我其实老实说，我觉得这个问题也不是第一次被讨论到，因为以前在迈阿密他要变 free agent， 然后他有一点开始打白折的时候，大家也在说哦 ，LeBron 有没有可能被交易掉？然后他那时候也是开始跟 Cleveland flirt 说，哎 ，Cleveland 的阵容不错啊，然后干嘛的？然后在 Cleveland 的时候，他也是最后一年，他开始打白折，当然球队那时候确实也比较烂。然后那时候也有风声说，哎 ，LeBron 有没有可能被交易掉？然后他那时候也是开始在，就是很多风声说，哦，湖人也不错啊。然后今年明星赛我们也开始听到，哎 ，LeBron 有没有可能被交易掉？然后明星赛他也说，哎，骑士看起来又不错耶。Yeah. 就是他其实我觉得这个已经是一个 pattern 了，所以我对，所以我觉得我们可以来讨论一下 LeBron， 不要说单看交易啦，就干脆他离队的可能性高不高？嗯，呀，我现在问 Mike， 就是这 LeBron 问题一定第一个要问你啊。
就跟这样问题第二问 Lewis 一样，对不对？我其实，其实我有点忘记他 first name 什么 Perkins 的 first
LeBron 哦 Kendrick
对，我想不起来，就是那个很会运球的，运到自己脚上
Kendrick LeBron，
我记得他运球运到自己脚上，但我不记得他 first name 啊。Anyway， 我觉得他讲的蛮有道理啊。他说，我觉得他讲的，包含他的点，我觉得有两个方向可以讲。第一个是他们，如果你还想要保有 LeBron 这个球员的犀利程度的话，那你现在看起来季后赛已经是在边缘了。我觉得他的提议，我觉得有点道理。他们可以让 LeBron 休息，就直接把他拉起来进 maintenance 到季末，反正会不会进季后赛就再说嘛。
That will hurt his trading value.
Well, that will hurt his chance to you know break the record. 对对啊，
yeah,
他
现在应该一心只想要得
441分， yeah. 对啊。可是就是那另外一个点就是说，如果你把他交易到其他队的话，会产生什么样的效果？我觉得会有点像是他绝对是一个伟大的，然后一直挑战纪录球员，他已经在所有纪录的边缘了。所以他去每一队，
你刚说 LeBron 伟大吗？啊，对，你说 LeBron 伟大还是那个纪录伟大？
啊，纪录伟大，对，谢谢，
给你一个台阶下，
谢谢，对不起，对，好。不是，就是他已经在所有那种伟大纪录的边缘了，对，所以你让他去任何一队，你都要他一定要先发、啊。可是他先发的话，他本身的 consistency 跟他能够就是带来球队的影响力，我觉得又没有办法像以前一样，所以等于是说你要把那个球队牺牲，
okay, okay.
就有点像另外一位球员，我们说 Kobe 的晚年这样子，就是你一定要让他放在那边，让他挑战所有的 records， 可是他又没办法确定带给你那你需要的竞争力跟胜场，所以我觉得从这个观点来看，你要么就把它放下来休息，然后挑战下一季，然后要么就是你就真的交易不出去吧，交易出去就等于那队要陪他打球啊，对啊，陪他打完他最后几季，我觉得其实交易的价值非常的低啊。
所以你反而
OK enough of that，
你反而是觉得 LeBron 没有交易价值，
我觉得没有，他很强，但他交易过去等于那一队剩下几年就要陪他，就是你就要这样用他了，你没有其他运作空间啊，因为他就一定要先发，他就一定要照他的风格打球，但是可能他现在的 impact 就没有像以前那么高嘛，对不对？
我其实觉得这个问题还蛮有趣，因为就又有点变到以前大家都说哦 LeBron 去哪一队都可以把那个 ceiling raise 起来、
oh,
但同时
come on that was million years ago 对
呀、yeah, 没有 Michael 有他讲有理啊，其实网络上很多人都在讲这件事情啊，就是通常都是批评 LeBron，
问题是我跟乡民是一样的，对不对？
很多乡民都真的这样想啊，很多人跟你想一模一样，就是 LeBron 从骑士到热火之后就把骑士就有点算是 like left them like dry， 然后骑士就进入到重建好像就四五年吧，
直到 LeBron 回来。 LeBron 回来之后呢，热火进行重建，但热火就是个英明的球团，所以他们就重建很快。
对啊，
然后呢他又再度离开了骑士之后，其实又重建现在 他又要离开湖人，
骑士好像又起来，他又要回去
他又要回去了。
是啊，对啊，
就其实 LeBron 说实在，你他每一次都是到一个地方发现，哎，这地方好像越来越不对劲，他就到处开始看，就哎，那个克利夫兰的草好像越来越绿了，他就赶快跑回去。
真的
哎，那我 take 一个 detour， 因为其实也不算 detour 啦，就是麦刚刚讲到的大逻辑，就是 LeBron 虽然是一个距离伟大很接近的球员，
距离伟大，
但是
好委婉的委婉啊，距离伟大，
但是因为他的打法比较不 flexible， 比较没有弹性，所以他去任何一队球队都要围绕他转。那这个体系打几年之后，因为他曾经很有名讲过一句话，就是他觉得首轮签没有屌用，就他宁愿要签就是极战力的球员，对，即便这些极战力是可能偏老的球员。那也因为这样的情况，通常他这些旁边的身旁的这些明星老将在陪他打个两三年之后，整个体系就会开始慢慢的崩盘，因为其他球员竞争力不到了嘛。
对啊，
这时候通常是他开始要转队的时候。对那你们觉得这个 cycle 没有问题吗？现在湖人也是一样的问题啊。
对啊，
他们把所有 asset 拿去换 Anthony Davis 是第一点，对，然后第二点就是今年又把所有 asset 又拿去，就是剩下所有 asset 换成 Westbrook。
对，
那发现这些人都开始已经不是他们的 prime， 开始老了，然后他就觉得感知是怎样，就是我还是这里最强的人，那我再回去骑士看看，再去看看可能什么太阳也不错，
老鹰
呀之类的，这呀，所以我觉得我卖，就是
我可以先问，不然还有几年合约，就是他的合约
好像是两年，这我要 double check 一下。
你问先 prime 还有几年？
他已经没有 prime 了。
哦，okay，
我就先问一下，我们的问题是会不会交易 LeBron James 的可能性是吗？会不会
说应不应该好了？因为我觉得是一定不可能会啊。
OK， 好，
我先讲会不会，因为
凯觉得会，等一下，凯觉得会，凯的表情他觉得会，
好，你觉得会是吗？
没有，我想先就是把刚刚我们讲的那个结个尾，就是 LeBron 会不会自己交易自己呢？我觉得这是100%会。至于湖人球团会不会交易他呢？这就不一定。我知道这听起来有点
，LeBron 以前都是交易自己啊，
对啊，
因为他其实每一年都是 sign and trade， 就我要去迈阿密，你帮我处理一下，然后你让我去迈阿密，
真的，
对啊。那其实讲到 LeBron 跟他这个 free agent 啊，他发生所有历史以来这些事情，就不得不提到呢，他的经纪人 Rich Paul，那个 Adele 的男朋友。
Adele 男朋友，哇，好
yeah， Rich Paul 其实如果就 不知道的人的话， Rich Paul 当年就是 LeBron 从小认识他，当年是一个在他的后车厢卖那种二手球衣，那种中国来的那种盗版球衣，对，他是从那个起家。那 LeBron 把他提拔起来之后，他成立了第一家经纪公司，第一个经纪人第一个客户就是 LeBron James。
对，我想问一下，你既然知道那么清楚，那他的 Rich 是他的 Rich 是他的 first name 还是他的 nickname？
First name。
Oh,
yes.
所以不是 Rich Brian 那种 Rich。
No， 没有
他艺名，
他没有艺名，那就
那是对的，好，yeah， 不一样。
但 OK 呀，不，我的 point 是，我的 point 是，自从 LeBron 把 Rich Paul 带起来之后，他那个经纪公司叫做 Clutch Sports。带起那个 Clutch Sports 之后呢，因为 LeBron 这个人的影响力非常的巨大，所以呢，他们就吸引到非常多大客户，我们都耳熟能详的，对不对？什么 Anthony Davis、
Ben Simmons，
yeah， Ben Simmons 最大客户之一。
继续最难搞的那几个球员都是他们的。
那其实过去几年来，这个经纪公司影响力已经有一点是大到说让整个 NBA
有反弹。
没错，球迷甚至球团的人都不喜欢他们，但是因为影响力太大，他们底下太多客户，你又惹恼他们的话，他们可能将来就不把他们的客户签给你。所以说，湖人其实过去的几年来 ，Rob Pelinka、Jeannie Buss 整个管理阶层其实头很大，而且这是一个大家都知道的消息，因为湖人的事情，所有的 dirty laundry 都被 air out 在 ESPN 上面，所以。我想讲的是，以 LeBron 的角度来看，他现在影响力是如日中天，对，他还没有真的掉下来。我认为他绝对会把自己交，以他的 track record 来看的话， LeBron 绝对1000%会用任何影响力把自己交易走。至于湖人会不会把他交易掉，我觉得这是另外一回事，因为湖人现在真的没有任何筹码，他们直到2027年，对，2027年他们下一次可以选首轮圈的时候，
哇，
所以他们接下来这5年内，如果他们在季后赛没有作为的话，等于都是失败的赛季， which 以现在角度来看，感觉是非常有可能，就接下来5年都是浪费。所以要不要交易 LeBron？ 其实我觉得现在来看的话，当然这是一个就是 ridiculous 的想法。为什么要交易全世界最强球员？可是我觉得越到季末，湖人如果战绩越来越往下掉，甚至是掉出 play in， 那我觉得如果你现在不交易 LeBron 的话，你搞不好就没有机会交易 LeBron 了。
我觉得
换到好的筹码，意思是这样。
我觉得世界上最强球员这件事情有待确认啊。可是
之一，
我也觉得有待确认。可是，可是我觉得。 我觉得在一个情况内，我可以想象得到湖人交易 LeBron， 因为我觉得 LeBron 的这个 brand 过去对 Cleveland， LeBron 的 brand 比 Cleveland 大，
对
LeBron 的 brand 比迈阿密大，可是湖人的 brand 比 LeBron 大，欸，就是湖人不需要 LeBron。说实在话，湖人大可以说靠，我们是 like freaking gold， the performing gold。我们想要，如果我们真的不想要你，我们交易掉你啊，就是 like 你是个球员，你应该听我们的。但是以前的这个 power structure 在 Cleveland 还有在 Miami 的时候，我觉得比较相反，就是他们不能没有 LeBron。那 LeBron 也是他们，我记得那时候有一个很大的新闻是 LeBron 一离开 Cleveland， 他们的什么 state GDP 直接掉了什么 3%。然后，可湖人跟洛杉矶没有这个问题啊，所以我觉得在这样子的思维下，我觉得我可以稍微看到湖人也许会去 at least 去 explore 交易 LeBron 的可能性。嗯 ，Yeah，Yeah，Sure， 看，
我对于这个问题，我觉得 LeBron 不会离开，我也觉得湖人不会交易他，就是我觉得这还蛮扯的事情。LeBron 只剩两年合约啊，如果啊 OK whatever， 他应该只剩两年啦，我没记错，因为记得是到40岁不是吗？
剩两年没错，到2022、2023年。
对啊，他的technically 只剩一年多啊。
他
剩一年要来谈合约的话，那他就继续待着啊，他没有 foreseeable future， 就是在他 contract expire 之前，我觉得他不会有任何太大动。他都说他等 Brownie 了，他一直这样。他如果先跑去骑士，就 Brownie 被什么活塞选到，那他再去活塞吗？不，那时候他跟骑士怎么谈合约啊？我签个一年35天，等到 Brownie 进的时候，我就先离开，这样就是我觉得他应该是不会走，而且我觉得对于湖人来说，这 LeBron 是唯一在打一个正常职业选手的水平的球员，你怎么会把一个就是打最好的球员，然后就交易掉，说你要 rebuild？ 你要 rebuild 是那些根本不应该在球场上的那些人吧，就是 like 我不知道，我觉得当然 LeBron 38岁，可是就是他们还有很多 piece 可以动啊， AD 啊，为什么没有人在提这个 like 玻璃脚的人，对，他是最该走的吧，如果他们能送走早就该把他送走了吧，就是他现在 trade value 只是越变越低啊，他每打三场就受一次伤，那你最好是他如果有打到5场然后都打超好，那你不知道该被把他交易掉了吗？就如果你真的 AD 绝对不是，我觉得 AD 不是一个如果你说 OK LeBron 再怎么样在4年之后 maybe 他还是得退休嘛，就是应该打到42岁有点太扯，就是他绝对不是一个 franchise player anymore in my opinion。 我自己的 opinion 就是我觉得其实大家应该某种程度也在讨论这个吧，就是说哎 LeBron 是不能 carry 了或什么，这某种程度就在暗指说哎，他已经不是以前那个 like 骑士或热火的 LeBron， like 如果你想要 build around
绝对不是啊，绝对不是啊，
yeah, OK 我只是确定、啊、我只确定一下我这个言论不会太激进，所以对，所以我觉得我不知道，我觉得湖人是要去找下一个他们的基石球员，而不是怎么讲，就是单纯的只是把一个 I don't know 一个你占领合约很大的一部分的人去交易掉，所以我觉得湖人这方面不会懂，而且 LeBron 卖票啊，就是谁不想看 LeBron？ 对于湖人来说，而且他们也有 record， 就是 keep 一个很 toxic 的老将球员在队上 keep for 19 years， and then 他们成
Kobe 吗
？Yeah， 他们成绩 shit to bed， they didn't care。
对啊，
可是 Kobe 是 Kobe， LeBron 是 LeBron， LeBron 对于湖人的重要性。
OK OK， 那我觉得 LeBron 的 point of view， 他就是 like 我的合约也快结束，我那时候结束 ，Brownie 差不多进联盟了 ，might as well， you know。而且老实说，我不知道。就真的是现在的问题不是在 LeBron 啊，就是 LeBron 也不会，就是他要动应该也是动其他人，就是他也会想要 Lakers 去动其他人，而不是说哎把我交易掉，我真的要我就是你还要去哪一个地方，就是全部的季后赛球队 I assume 应该是不会 pursue 他，因为他们已经有一个不错的 system， 而且他们也可能也没有那个 piece 去追去换 LeBron， 那你一定是去烂队啊，那 LeBron 真的会想要去烂队吗？
哎，我这边回应一下 Louis 刚才讲已经讲到，就是说Lakers 曾经就是让就是 Lakers 对球星他们招牌球星的这个忠诚度很高嘛，像邝刚也有讲过，就是说LeBron 的牌子可能甚至没有湖人大，不过我这边我想说湖人其实有一个传统，就是他们还蛮愿意让他们的招牌球星，他们蛮重视就是累积这个球队的这个类似像是 legacy 的，就是说哦我们伟大
球星在我们球队退休。目前为止我刚才只有看到 Shaq 到他这种历史级球星的成绩，但是因为两个球星的竞争所以被交易走嘛，不然的话其实像 Kobe 都可以达到退休。而且我刚才自己提的一个 factor 就是这样子不就那支球队就等于是要陪着这个已经没有那么影响力的老牌巨星一直达到他的生涯结束嘛？我觉得湖人就有这样的 record， 所以我觉得 Lewis 讲的有点有道理，就是说就是很难走。那但是如果说我们再讲一个比较，这是从历史跟传统的角度来看，但是如果说我们讲一个比较实验性又比较异想天开的说法想法的话，好，假设 LeBron 还可以去换到一个极能打然后又很 solid 的球员，好，我们就随便讲一个，好， Jimmy Butler 好了，好，就 LeBron 换 Yeah that
doesn't solve the problem
anyway 但是Yeah， 没有，我说只是假定，好，随便，好，就随便换一个人来，好 ，Jimmy Butler。那你不觉得那 AD 跟 Westbrook 搞不好会 work？ 然后你再加一个其实还不错的烧，
那热火头壳烧坏，为什么要换 LeBron？
我说假定而已，我说就加一个 solid player。
所以你的意思是 LeBron 有可能你把 LeBron 从这个 equation 拿掉，其实湖人这个东西是 work 的起来。
这是我的重点，因为 LeBron 打法就是所有人都要迁就他，因为你看 Westbrook 其实你把他丢到别队，他 Westbrook 已经有把巫师带的还不错的经验了，对不对？就是说对啊，至少他最后那季的他离开前的巫师他打得很好啊。所以我讲一个比较实验性比较有挑战这个既有认知的说法，就是说不定你把 LeBron移掉，然后换几个还蛮 OK 的战力回来，就算湖人有点亏，可是因为他们现有的 Westbrook 跟 AD， 我觉得其实湖人仍然是还蛮有竞争力的，所以
我反倒觉得那是最差的结局。对 Lakers 来说，没有说对 Lakers 来说、
okay.
如果你说刚刚那个 scenario 的话，因为他们就不上不下，他们这些剩下来所有 piece 除了 AD 以外都不是可以交易的、
啊、可他们不，我说直接把 LeBron 去换其他人，而且他们现在
没有，我的意思说就是你说换一个 like, 可能是 LeBron 的稍微的 downgrade， 然后 maybe
对对对
他们会打得很好，可我觉得这个就是你要 rebuild， 你就是全部打得要重练了、啊，没有 go， 就是没有就是一般的。
不过我的意思是说，因为 AD 还寿命还比较长嘛，虽然他很常受伤，但是 AD
没有啊，他打两三下就是玻璃的、啊，他跟 Porzingis 有什么两样？
是啊，其实这样讲 LeBron 还比较耐战一点，说真的。
其实我觉得从某些角度来看，就是单论一个影响力的角度来讲 ，Mike 讲的东西其实我觉得有一点点道理，就是说，其实这也回到 Lewis 刚刚一开始讲的、啊，就是 LeBron 的影响力其实跟过往几年其实已经下滑，说实在下滑很多了，因为他以前真的是怪物等级的 production 嘛，那现在他其实就是一个 star player， 我这样讲应该还 OK 吧yeah, 就是他今如果你去看他今年的 on off numbers， 他的今年是 plus 3.2 的那个 differential， 差那个差别是正的 3.2、嗯、这是自他 rookie 年以来最低的数字，正 3.2 其实到底就是有他没他，平均如果他有他可以得100分的话，没他得97分，就是两支球队其实就基本上是一样的球队。那他今年的 plus minus 就是 for the season 是负60，就是他你如果去看他的 impact 的话，就是当然我了解的是这些数据都有一些会被就战绩影响到，就是球队打得不好他的数据也会就是难看，这些 advanced number 就会难看，但我觉得这或多或少也体现出 LeBron 已经不再是湖人一定要有的一个球员，就是已经 这也是为什么我觉得交易他这个话题在今年比过往更有可行性，是因为你把 LeBron 越来越可以去跟其他球员单换，
对、啊、
就以前我们大家都会开玩笑说哦 LeBron 单换就是你一整支球队单换才换到 LeBron、嗯、但是现在有很就是其实说实在话有一堆球员的交易价值都比他还要再更高、嗯、所以对对啊对，
可是那你要单换谁，就是谁
呀？我觉得这就会变成另外一个话题了嘛，就变成湖人想要什么东西啦。
那八场的 DeRozan， 那八场
说二月的 February DeRozan，
对，是二月限定。
呀、yeah, 欸，我想我
那我觉得那样 LeBron 可能真的就离队。
没有，我想帮 LeBron 平反一下，因为我觉得 LeBron 虽然说我也讨厌他，但是你看今年
什么也我们没有讨厌他，
对啊、
我们客观的讲，什么叫我们也讨厌他
？So narrow-minded，
谁、okay, 跟你一样啊
？OK，
greatest of all time，
我们是。LeBron friendly podcast， sorry，
yeah， 我就说 LeBron 现在你因为矿刚讲他可以一换一球星， yeah， 我认同过去可能15年来 LeBron 是没有任何人可以跟他一换一的，现在的话有，但是我觉得大概就是对我来说大概就是五六个人，所以 LeBron 对我来说还是在于联盟的 top 10 球员里面有他你就是有机会赢球，
Like, 如果你这支球队有机会挑战季后赛，然后你可以交易到 LeBron， 其实是花掉你队伍一半的 talent， 你会不会做？对我来说 ，Why not？ LeBron 已经证明过在季后赛他几乎是无敌，他今年又是一个平均29分、8篮板、7助攻的数据。我的意思说 ，LeBron 在防守端 ，Sure， 他已经基本上没有认真在防守，可是他在进攻端，他在季后赛他的经验等等价值。没有太多球队有这个筹码，对我来说啊，可以交易 LeBron， 就除非是那种三方交易啊，或是你是真的是加了一堆 package 球员加选秀权等等。但我想回到我们就是以球团的角度去看这件事情，要不要交易 LeBron James？ 为什么我的想法从刚刚现在一周是要？就是你去看了现在湖人队拥有的他们的资产，他们的球员有最有交易价值，而且也是唯一有交易价值的几个人，刚好都是在他们球队里面是薪资最高、年纪也最高的几个球员 ，LeBron 跟 AD， 对我来说，这是他们两个唯有交易价值的球员。可能还有什么 Malik Monk 吧，可是你能换到不多，只有这两个球员能让你换到，
可以换到选秀权啊。
没错，就你能换到选秀权，因为虽然你们刚刚说什么没有 LeBron James， 湖人搞不好打得更好，但我是不相信这件事情。我认为湖人现在这个阵容没有 LeBron James， 他就是垫底。一群老咖，他们打了半场，他们就已经累了不死，累了半死。
不是没有 LeBron， 是如果把 LeBron 换成另外一个人。
对，可是因为你换成另外一个人，你不知道是谁的，很难讲嘛。但我只想讲的是，现在他们唯有交易价值就是 LeBron 跟 AD。Louis 刚也提到 ，AD 的交易价值每天都在往下掉。对，当然掉到多少我们不知道，因为我们没有在那个 circle 里面。但是 LeBron 现在在交易价值最高的时候，对我来说，我不认为他明年会维持平均29分，对我来说是不会了。所以我觉得以湖人接下来这五年没有任何选秀权的情况下 ，LeBron 明年也有可能就说 I'm taking my talents back to Cleveland 这种情况如果发生的话，那你是不是就两手空空？所以我如果是 Jeannie Buss， 我是一个要维持扛着我们就是拥有优良传统湖人招牌的传家第二代的话，对我来说我一定要以球队的利益为优先。那我觉得宽刚讲到就是 LeBron 是不是一个还能主宰一切球员，他不是，他是一定要有 maybe not， 但是你能换到谁，对吧？
你才刚说他29分什么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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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堆数据，然后说是不是一定要的球员
maybe not 灌水灌水
我说 maybe not 是指说就是是不是有他就能拿冠军？就
哦，你说他是不是夺冠保证？
只手遮天。
我觉得我想先讲一个，就是可能不是非常 popular 的意见。我觉得 LeBron 只手遮天的能力一直以来都有一点点被 overrated。不是说他办不到，就是我们你放眼东区那几年的这些他的对手。就是什么 Pacers
我觉得他可以让 J.R. Smith Jordan Clarkson 然后不是 Jordan Clarkson 那什么 George Hill 然后差点赢那个
第一战
第一战 To be fair 他们赢了，所以
Yeah I mean Yeah 不是我的意思说就是以夺冠标准来看，我一直觉得他只手遮天有一点被 overrated， 因为东区过去十年来真的就是
Cakewalk。
Yeah 老实说你跟过去再跟往前十年的东区比确实是再低了一个等级嘛。然后他第一年去湖人，就是湖人第一年没进季后赛，然后当然他第二年赢冠军，可是你说是 bubble， 那我觉得这就大家有自己的意见嘛。然后第三年就是现在，那我觉得我不知道，我觉得 LeBron 今年你虽然讲说他什么29分什么8篮板8助攻，对我而言我觉得 LeBron 跟 Westbrook 有点像，就是他们一直以来就是可以 put up numbers 的球员。我也不是说他不是赢球球员，可是就是你给他一定，对你给他一定球权，他就可以刷出一定等级的数据。所以我觉得 LeBron 对我而言比较重要是我刚刚讲到 on off number 还有什么 plus minus 影响力的数据。我觉得 LeBron 确实已经不像以前那样子可以只手遮天，那所以我才会刚刚提到就是他可以一换一，然后换另外一个球员来，也许可以 replicate， 或是因为我觉得有一个我没有提到是 LeBron 的个性，就是 LeBron 不是一个
你从不同层面方向攻击他。
没有，其实我很同意邝讲，就是我们如果用理性分析来讲，Sure LeBron 是一个应该被交易的球员，可是 LeBron 还是自己觉得自己是 The King 啊，就是那、啊、当然他也不会说，他也不会承认说呀、yeah, 我老了，我 washed up 了或什么什么，虽然很常在 social media 这样讲，可是 He didn't really mean it. 他还是觉得说，哦 ，playoff, it's a different game. Like we're still gonna
对他没有那个 switch 了。
对他没啊，没有。我觉得他还是觉得说 ，like 哦，我还是 the one， 就是他还是心态上，他心态上不会觉得自己是一个二哥。虽然可能我们数据来说，他可能是一个很好的二哥 ，maybe I mean 可以刷。
我
I mean 可以没有，我认真这样觉得，就是可以刷。不是、啊、你说，如果说什么一个季后赛球队要拿他，那他一定不会是一哥啊。季后赛球队不是、啊，就刚刚就讲了、啊，季后赛球队，你哪一支季后赛球队愿意用什么 Ja Morant 或者什么最他们最强来跟湖人换 LeBron？ 这不可能，不现实啊。就是 他们要换一定是用很多 role players 来换啊，那 LeBron 去就是二哥嘛，这应该可以，这是逻辑吧。
我我刚刚讲了很多话，可是我还不确定我愿不愿意把 LeBron 直接说他是个二哥。
我觉得 statistically 来讲，我觉得 LeBron 现在比较适合当二哥，他可能会有比较好的。你刚不都讲他不能 carry whatever 刷数据或什么之类， Bradley Beal 也是刷数据，你们就不觉得他是一哥啊？为什么你们就觉得 LeBron James？ 我觉得他38岁，他当二哥很合理吧？没有38岁当一哥的吧？就是
if you put it
没有一支球队会觉得38岁是他一哥吧？就是我觉得球队来说，他可能不是一哥的料，可是对 LeBron James 的 fantasy 里面，他还是要准备带领湖人3-8的一哥。
对，
所以我觉得这是最大的 difference， 是LeBron 不会走，同时湖人也不会这么的，就是 like 湖人有更多理由说我不会去，就是不可能去交易他，因为真的没有人，就是他们拿回来的东西一定不好啊。
我非常同意 Lewis 讲的话，而且我觉得我帮他加一个论述，就是如果 LeBron 如果可以，他有一个二哥属性，然后他也可以交易到别队，他也可以把这属性变成他的主打的话，我觉得他就立刻变得很好交易了。就是说他在他的 fantasy 里面，在 Lewis 讲他的 fantasy 里面，就是他去哪队投到一个，他还是那个要屠龙要拿到什么的那个勇士。像他，你看最近不是忘记接受哪一个节目的访问，他就说我刚去迈阿密的时候我们没有获胜，那完全是林北的错。他说对啊，就一定是你的错吗？没有啊，你干嘛认啊？你 have to be the man right？ 没有啊，还好啊，对不对？就没有要管你啊。现在湖人也不是说你的错，就你太老啊，你可以当二哥的话就好解决。我觉得就是一个角色性的问题，我觉得这个点
我觉得如果说就是 LeBron 的 fantasy 是他还自认他是一个一哥等级的球员，那我觉得可以让他转变二哥心态，就是你跟 Lewis 的 fantasy， 因为他绝对不可能，这一辈子绝对不可能。
所以我才说就是因为这样，而且他也不可能，他的 branding 他也不可能让他变成是二哥，这是不可能的事情。他是 the one， he's the kid， like 他不可能会变成就是变成一个 beta， 就是、yeah. 所以我觉得对于他来说，
二哥不是 beta 吗？没有那么严重啦、
啊，
对、
啊。没有我觉得完全合理啊，因为 LeBron 生涯从来没有打过 off ball， 即使很多人说 Miami 的时候，哦 ，LeBron 打了很多 off ball， 因为蹲位控球，大部分时候都是 LeBron 在 top of the key 位在侧边那边 flex screen cut 什么什么东西。LeBron 从来不会去打 off ball， 即使是他们夺冠 bubble 那一年，2020年，基本上也是一个 60-40 LeBron AD 的概念。
LeBron 连他的三分球他都要运一下再投篮，好像就是不让人家拿助攻的道理一样啊，他就不打 off ball， 他就想运一下球，然后、哦、这是我自己 create the shot， you know， like 就是。
yeah， 我是承认湖人如果想交易 LeBron 困难度非常之高，除了他合约其实没有很夸张，他只有3000多万。因为你们刚刚说他跟交易 Jimmy Butler 我没有记错的话是 Supermax，
他比他贵，
他是 Supermax 嘛，对，他是4000多万，他后年会拿5000万，我没有记错，我记得之前看到
Jimmy
Butler 这么贵，
因为有人提到、
Jimmy 我们之前有讨论过啊， Jimmy Butler 36岁拿5000万。
yeah， 因为有人之前在网络上提到说 Jimmy Butler 最近其实三分球命中率什么1成、uh-huh. 然后他2年花领5000万。
surprise surprise，
你觉得他那个打我打哪一场打公路好像最后36分钟没得分。
yeah Jimmy Butler 说实在其实 low key 已经慢慢在 deteriorating， 但好，但回到 LeBron， 我是认为就像其实 Lewis 讲也有道理啊，就是能 match LeBron 的他的这个就是
stardom，
不就 salary 薪资能 match 到、okay. 然后你的 package 能 match 到球队不多，尤其是以 LeBron 来讲，如果他真的要换队的话，一定是挑战 championship aspirations。 如果他只是说哦我只要养老然后开始发展好的事业，
但是等 Brownie 进联盟的时候，
湖人就好了。
对啊，就说实在，我觉得你们刚才讲 Brownie， 说实在，我从来都不把 Brownie 当一回事，因为 Brownie 从头到尾他就是一个他是什么 four star recruit，
yeah， 他甚至不是球队先发。
对啊，他在他们的那个他的明星，
他是 four star recruit，
他是 four 是吧？
好像没有 four star， 好像
I mean 他是被 D1 说最好的球队 recruit， so like
那是因为 LeBron， 我觉得是因为 LeBron，
那是看他爸的面子，
因为他今年一整年几乎都受伤，所以我觉得，
可是他有打的时候其实打不错，我记得他是 four star。
他好像是个
shooter，
他是 Joe Harris，
对
，Yeah， 他是个 shooter， Yeah， 是啊，但
LeBron 就需要这种球员啊，就 kick out， kick out， 哦，你只要进了，你就是最好的 teammate，
Yeah， 所以很合理的情况就是，如果说 LeBron 已经没有想拿夺冠的话，那他就在湖人去待，反正 Russell Westbrook 明年继续 chuck 20球，然后进2球也没差，反正他就在等个2-3年，等到 Bronny hit 那个18岁还是19岁嘛，19岁是界限嘛，19岁到了之后，逼湖人给我签个10天短约。 这我觉得是做得到的事情的。不呀，我只说
为什么他十天短约？
对啊，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 Bronny 绝对不可能会有 NBA 缺欠他。
OK，
I mean， 当然未来很长。
我觉得 LiAngelo 都会有合约的话，
啊、我觉得 Zoran Dragic 都有，或者什么 JR Smith 的弟弟都会
有。
没有，
我是说 Under 就是在正常情况下。
哦耶耶。
如果说哦 LeBron 不在这队，然后活塞突然说、哦、我们用第41顺位选，我是觉得应该。
Yeah， 我刚刚原来有讲到个性的缺陷，那我其实要讲的不是说 LeBron 就是认不认二哥这件事情，我比较讲的是 LeBron 一直以来都有一个 tendency， 就是在球队逆境看起来非常夸张的时候，就是他觉得不可能超越这个逆境的时候，也不一定是跳槽，可是就是他会开始把自己跟事情隔开来，就他会开始 put a little distance。我觉得他现在还没有到这样子啊，可是我们以前在 Cleveland 是有看过。我另外想讲，他今天得56分，就是我讲那么多的不然坏话，他今天得56分，所以我觉得我们的 credibility 多少可能打个八折。
I mean, 那是你们了，我从来都没，我就是你们。
你刚才说他现在是个二哥
，I mean still like 二哥大哥不在，他得56分合理吧 ？Bradley Beal 平均也可以30分，你们还是觉得是二哥啊？就是sure, why not? 就如果他们对阵只有这些人的话 ，Sure, Anthony Davis could be a 大哥。
不要，我刚刚觉得湖人可能真的要认真考虑交易掉 LeBron 的另外一个点，就是 LeBron 其实一直以来都有这个，就是这个 tendency， 我想要把自己跟事情隔的有一点距离。那通常他做完这件事情之后，就是不久的将来，他就会在
准备要落跑，
对，他就准备要
落跑。
那看，我记得看刚刚有稍微 touch 到这个点，因为从一个正常 free agency 的角度来看，当你已经蛮确定球员要离开的时候，最有道理的其实就是赶快把他交易掉，或者是对吧、啊？就赶快把他交易掉。那通常这个球员你在球团跟球员关系不要太差的情况下，他们也会愿意跟球团先讲说 free agency 我要先走，你们就先把我交易掉，至少你们还可以换个什么东西回来。所以我觉得湖人，当然 LeBron 不是一个正常的球员，就是 LeBron 在任何的 metric 来看，他都不是一个，他是 generational player。就是如果我们今天是就是在赌博的话，我相信我们绝对不可能有人赌 LeBron 会被交易掉 ，LeBron 不可能被交易 ，LeBron 基本上99%一定就是在湖人跑到他生涯，就是跑到他的合约结束。但如果我们从就理性的角度看，也许湖人应该开始跟 LeBron 的 camp 开始 work out 说我们的 future 应该怎么走，对不对？那如果你们都已经在开始讨论说 Westbrook， 你们想要把他弄掉 ，Westbrook 我觉得应该是 trade 不掉，因为他们
就跟 LeBron package 一起走嘛，
我糟了 package，
我是一起走，因为就是
要不要顺便把 AD 一起 package 掉，也是史上最大交易。
湖人就已经开始在考虑 Westbrook 的 free agency 让他 walk 嘛。虽然 Westbrook 是一定会把那个他的 player option pick up，
yeah，
但他们已经在讨论说怎么把 Westbrook 明年让 Westbrook 不要在湖人队上。那 Westbrook 不在湖人队上，那这支湖人队基本上就是 AD、THT 还有 Malik Monk。那这支球队我觉得会比今年的湖人再更烂。如果明年真的是长这样，然后他们没有做什么很厉害的补强的话，那在这样的情况下，我觉得 LeBron 一定也不会想待湖人，就是他待湖人的可能性会一年一年的更低。那还不如就在就是两方，就是尤其是 LeBron 还有交易价值的时候，赶快讨论出一个方案，就是你想赢球，我们帮你去找一个可能对你更适合的地方。那我们这边赶快多囤一些 assets， 因为我们现在如果不囤 assets， 我们五年没有你，我们很惨。没有 Westbrook 也没有你，那我们只有一个玻璃人 AD。那like, 我们也看过 AD 正在鹈鹕打怎么样，所以、uh-huh. 对、啊，我就是从理性角度
教育 AD 啊，教育 AD 可以换回很多年轻球员。
我之前有看到，我
换回来的。
可我之前有看到一个 rumor 是 AD 的交易价值在联盟圈内其实已经没有那么高了，
yeah，
就是没有像之前鹈鹕，我觉得对啊，其实我觉得他应该也不会觉得很离谱吧。
对啊，
所以湖人我觉得他现在处于一个蛮尴尬的状态，就是他们的球员都是以前就是联盟顶级的人，但是现在都已经不是联盟顶级的人。
我不知道，我觉得如果湖人可以 get through 那个叫什么？那个去日本灌篮然后还没进，那就加拿大
Robert Sacre，
yeah， 就他都可以经历 Robert Sacre as their fucking starting center， 然后什么 Jordan Hill， 林书豪， like who else，
Carlos Boozer，
yeah， like 他们都可以经历那个
Ryan
like,
Clark，
I'm sure they can get through worse， you know。
可是我觉得像快讲到就是说 LeBron 待过的球队接下来其他队上的明星球员 的那个实力跟价值，想目前我想一想好像只有 Chris Bosh 跟那个凯瑞他们、
oh，
对他们两个球员是能够撑过这个，不然几乎说跟他一对过本来被交易还蛮强的球员，
I mean， 也有啊，
没有
地位就是后来就别
掉下来，
就是没有。那他 LeBron 加入之前他更好啊，对不对？
不，他就是看到地位膝盖不行啊，所以哎 ，I'm a go 这样。
对啊，对啊，就这样啊，对啊。所以就是他加入每个球队，就是大家烂掉他就跑了。但是就是像他这种有绕跑习惯的人，我觉得现在有点找到很难找到球队让他绕跑过去。第一个，他要一定要是 contender； 第二个呢，他要当一哥，然后在球队上所有的年轻球员呢都要配合他最后的这一两年这样打法， yeah. 根本就绕跑不掉。
我觉得真的不可能。
那如果说湖人把他丢出去的话，似乎又是在毁掉他的 legacy， 因为你看 LeBron 被最后被拿去换了一堆什么球员回来，这种记录应该真正的最好球员像 Kobe、Michael Jordan 那种 caliber
都没有过，
没有发生过。对，真的就是对他来说是一个很大的侮辱之类的。
我觉得那也倒还好啦 ，it's business， 就他都可以 ditch 球队，为什么球队不能 ditch 他？
你不能这样想象 LeBron 自尊啊，对他自尊搞不好就是他
们 doesn't pay me。
好，我们就不再进行人身攻击。我从一个就是我再从球团角度去看，好，这一次从我觉得从就是薪资从 roster 角度去看，明年如果就是湖人没有做任何动作的话，还会待在队上的 guarantee 的人只有六个人，就有合约 Russell Westbrook、 LeBron James、 Anthony Davis、 THT、 Kendrick Nunn 还没有打过任何一场比赛，
都是他们最不想要的人，
跟 Stanley Johnson， 就 I mean 这些人是目前可以说是他们球队里面最有价值的几个人。
Stanley Johnson 签的是复数合约，他居然明年还有
Stanley
Johnson， yeah， apparently 他本来签的那个短约被延长到两年。
What the fuck？
Yeah， 因为他打很好嘛，但是因为其实你看的话，湖人现在阵容三分之二的人都是签一年短约，而且是打签一年短约就算了，这人上没有任何价值，对，不用讲交易啊，一年短约本来就没办法交易。但我的意思是说，他们没有任何价值继续留下来，所以说他们没有选秀签，他们队上没有未来人才，他们现在所有最大的 asset 就是 Westbrook、LeBron 跟 AD， 明显的这没办法 work 嘛，对，一个球员已经三十八岁了，一个球员没办法健康，一个球员整天球只会往篮筐最上面瞄，所以我是认真觉得，就像邝刚讲的，湖人现在有几个，就是他们现在 option 越来越少，对，交易截止本来是一个很大，大家以为会有大动作，没有发生，却居然维持原状。那 Westbrook 今天有一个新的新闻出来，然后他上个 podcast， 他有一点表明就有点不爽，说就是为什么大家一直要他就是
走
呀？ Yeah， 他就说我就是要做我自己的，他们要我来就是要赢球，所以我就是要想办法。
To be fair， Russell Westbrook 是湖人队全队防守最好的 ，so he's doing something compared to other guys
防 LeBron。
呀，他一对一防不错，可是在一个 team defense 里面，他很常会漏，还会漏的 assignment。
Still comparably 全队比起来，他是唯一有在防守。
OK， 呀、yeah ，我其实同意啊，湖人队其实没有任何一人防守在他们心上面。说实在，真的就是这样。所以这球队其实说实在，未来非常惨淡。如果这三位球星未来没有办法支撑你们的话 ，which 如果我以球团的角度来看的话，就是几率非常低嘛，他没有办法 carry 我们。所以我真的就想，基本上我就问 LeBron Westbrook，、
欸、你真的想待在这边吗？
呀、yeah, ，Westbrook 明年领在这边领4200万，我没有办法交易任何人。呀、yeah, ，你想待在这边吗？不如我现在把你换出去，我会换来一个首轮签，可能加两个 OK 用的不错的球员之类的。哎，对，囤积一些 asset 为未来做准备。
跟谁？
I mean 不知道，可是我觉得两个就是可用的那种，就是 rotation player 加个可能两个二轮签或一个一轮签之类的，这种方式的 package， 我觉得是有机会的。
我觉得我就可能是这个上面最后一个点，就是我稍微带到，就是 Mike 刚刚有提到像 Kobe 啊，像 Jordan 这些、欸、以前我们所谓的超级巨星都不会有就是被球团交易的这个威胁性存在，但我觉得 LeBron 的 case 不一样，因为 LeBron 是第一个
臭婊子、
欸、是LeBron 是第一个就是带动 player movement， 就是在就是你们懂我意思吗？就是大量转量产转对
something worse than 臭婊子，
他是第一
个 yeah, I can feel it.
他是第一个开始把他是第一个把转队量产化的超级巨星，所以我觉得如果他的 career ending 也是第一个被交易掉的超级巨星，我觉得 somehow 蛮 fitting 的，就是最后一个超大的 middle finger
说
beat up。
对，你说是球团的最后的那个报复，
就是去你的，这样你一直转队换我帮你转掉。
哎、欸、nice 哦，真的让我、
欸、其实你看哦，对不起，就是因为你看湖人球团，我们刚刚讲到他们跟LeBron 经纪公司啊，他们那两帮势力其实斗得很，就是
很凶啊，
很凶啊。而且其实这是媒体直接爆出来的，就是说、哦、Rich Paul 今天对他们讲了什么都直接爆出来。所以其实湖人如果 out of spite， 就是 like yeah， 就是 the fuck you trade， maybe
真的，那不爽直接 buy out LeBron， 对，也可以啊。
I mean the LeBron 要同意啊，
什么的也是。
Yeah， OK， 那我们就看 LeBron 会不会被交易掉吧。我们花了半个小时讲一个根本不开可能会发生的事。
我们最喜欢做这种事情。
这是 LeBron Friendly Podcast。
Yeah， 我是那个完成大家的 fantasy 而已。
Yeah， 我觉得对，我觉得这个 podcast 如果你是 LeBron fan 的话，第一不要听，然后第二是如果你已经听了不要给我们负评。
你来错地方了。
第三 fuck the brown。
Yeah， OK， 那今天的 podcast 我们就到这边告一个段落。如果你有什么 thought 也不要跟我们分享，因为应该也不会是什么好的好的想法，
搞不好他们明后天又得50分。
Yeah， 难得这一集就给我们 troll 一下。Yeah， 那我们今天就到这边先告一个段落，谢谢大家收听，我们下次见。
Yeah，
谢谢，拜
拜。